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提摩太前后书的系列啊。上个主日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是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不是在我们事工领导统御上面的技巧能力强，不是在我们事工上面做得好做得有效率，不是表现在这些外在的事工，而是在我们内里生命里面与主的关系，与主的连结，我们有渴慕爱主的心啊，侍奉主的心，有一个一直被主更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见证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说到这个执事呢，并不是指到教会少数里面的这些领袖人物，执事呢在原文里面就是讲到是侍奉的人，也就是说执事在广义上来说是在指我们教会里面所有侍奉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基督的人。事实上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侍奉主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信靠跟随耶稣的人，就应该是侍奉耶稣基督的人。今天早上我们要从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九节，我们要来明白如何一起成为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的一到九节。圣明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要弃存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的。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九节它整段经文的核心呢是在第六节第七节，保罗教导提摩太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那怎么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呢？保罗就说到你若是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那这些事是哪些事情呢？就是在后面接下来所讲的他用的三个动词来表达。第一个呢是讲到得的教育，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服从的真道上得的教育。第二个动词是讲到弃绝，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那第三个动词是敬虔操练，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基本上我们侍奉主，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用今天话来说呢，我们就是要第一个要去解自己为主的谎言，那第二个是天天用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生命，第三个就是要来操练敬虔。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就是要弃绝我们自己为主的这样的谎言。保罗在第七节他只是说，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其实呢他指的就是他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说的事情。什么是被热铁烙惯？什么是被热铁烙？其实烙那这原来呢只是在古代社会里面他们有奴隶的市场，在这些奴隶被送到这个市场去贩卖的时候呢，这些奴隶他在手背上面，在他的小腿上面都会用热的这个烙铁呢去在他身上盖上这个记号，那就是如同是贩卖动物一样，这样的记号呢是永远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被贩卖做奴隶的时候，他想要脱离这个奴隶的命运，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事，因为在他的身上盖有这样一个烙印，主要的呢就是要防止这些奴隶逃跑。 啊，即使他逃到别的地方，别人在他身上看见这个烙印，就知道他是一个奴隶，还是会把他送到官府，然后最后又回到这个那个奴隶的主人的家里。所以每一个这个买奴隶的主人呢，他都会用一个自己专用的这个烙印啊，这样的去盖在这些奴隶的身上。将来他们逃跑的时候呢，同样的，他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奴隶是属于哪一家的。保罗把这种奴隶市场所看到贩卖奴隶身上的这种景象呢，他用来形容一个丧失良心的人，就如同好像被魔鬼盖上的这个烙印一样，永远的成为魔鬼的奴隶。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成为假教师，欺骗信徒，因为他听从了魔鬼的命令，听从了魔鬼的谎言，而不是顺服神的旨意。保罗在这里面所讲到这些被魔鬼控制的人，他们欺骗信徒的主要的内容呢，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讲到禁止嫁娶，这里的讲的禁止嫁娶，就是讲到他们不要人结婚，因为他们禁止呢，主要的是要禁止夫妻之间的性行为。原因呢，是为了受到这些假教师的教导的影响，他们认为物质的事情，包括人的身体，都是邪恶的。因为敬虔的人应该尽力的去摆脱他束缚，使得能够保持身体的洁净，这是他这些假教师的教导。第二个呢，是禁戒食物。这里并不是说禁戒一切所有的食物都不可以吃，是要人绝食。这里是说有些食物应该禁戒。保罗并没有说当时这些假教师主张禁戒哪些食物，但是从第三节的下半段，保罗去解释为什么禁戒食物是错误的。他说食物都是神所造的，神造的食物是要叫人领受的，是可以因此能够生存管理这个地面。换句话说，食物并不是一种让人可以获得称义的媒介，而是我们当基督徒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来领受神所创造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想要借着食物而获得神的恩典呢，其实是错误的。保罗再进一步的更详细的说到，凡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这里说到神所造的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在神创造六天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每一天创造完的时候，看见他所创造的，他都说这是好的。等到第六天造完了所有一切，也创造了人，他就说这一切甚好。在路加福音在24章30节也记载着，耶稣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耶稣在吃饭的时候，他也是用做一个感恩的祷告，然后领受，然后传给门徒。耶稣这是在他饭前里面做一个谢饭的祷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神所造的一切食物都是好的，我们只要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但这样的感谢的祷告不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我们不是把我们饭前的祷告当成只是一个形式，而没有一个存着一个真诚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的饭前的祷告也不是求神来洁净这个食物，我们的祷告乃是感谢神赐给我们一切，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饭前的祷告是一个感恩感谢的祷告。事实上，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所注意的不仅不是在嫁娶，在食物这方面，因为嫁娶或是食物这些都只是外在的现象。这是在当时以弗所教会因为有假教师鼓吹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还不够，还必须他们在嫁娶这件事情上面，在食物上面，他们还要再做些什么，使得他们的得到的救赎才能够完整。但是这些在我们今天的情况的里面，可能不是在嫁娶，可能不是在食物上面，但我们可能会不会也在某些事情上面，我们也相信这些谎言，对于神的命令感到怀疑，对于神给我们的救恩感到不确定， 当一个人心里面有强烈的想要挣脱神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些话语，我们想用自己的心思来解释来说明神的话，那这就是荒谬的，就好像是老妇荒谬的言语一样。而这就是人的最关键的一点，我们就是想要按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行，想要按着我们自己去解释。所以保罗在第七节说，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意思是说我们要拒绝把我们自己当成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上来当家做主。而第一个我们要弃绝的，其实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蛇对夏娃说的话，神岂是真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岂是真说，这是撒旦自始至终都在做的事情，他用谎言来挑动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确信，使得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权柄，对神话语的信实产生摇动不确定，以至于我们自己来决定怎么做，我们自己来决定怎么说。我们会想神岂是真说不可以说善意的谎言，我们会想神岂是真说信主的不可以跟不信主的结婚，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神启示说，如果我们没有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就是我们天天把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嘴上，圣经描述这样的人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当我们心里面没有尊主为大，没有照着神的话，我们要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而行的时候，自然我们就会接受荒谬的话和世俗的言语，我们自己来做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在我们的生命上来当家做主做决定。弟兄姐妹，侍奉基督的人不是用事工来侍奉主，而是要用生命来侍奉主。我们有没有弃绝荒谬的言语，自己来做主的谎言？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谁是我们生命的主？是主还是我们自己？接着保罗告诉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我们要天天用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生命。在第六节说到，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得了教育，我们好像觉得这只是在知识上面，其实呢，这个词在希腊文它是用来描述农作物的栽种，意思是说它得到了滋润，得到了养分，这个农作物可以成长。而这句话的动词呢，是讲到是现在的时态，是讲到是一个持续的不断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在真道的话语和我们向来服从的善道上面不断来使得我们得到滋润成长。保罗意思说，像提摩太，他已经是在以弗所教会做执事、做长老的人，他仍然要持续的吸取福音的真理，使得提摩太能够持续的成长，在属灵的上面能够被更新、被成长。我们常看见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弟兄姐妹、基督徒领袖，曾经为主火热、积极的侍奉，后来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失去了他们原来的热忱。侍奉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尽了责任，只不过是成为一个机械式的、一个形式化的一件事情。慢慢的不断的付出，只出不进的情况下，最后呢精力就会耗尽，不再想参与任何的侍奉。这样的情况常常在教会里面出现，可是这是神所允许的一个情况吗？绝对不是。那为什么基督徒会精力耗尽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热心积极侍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跟随主的人在生活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在生活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常常忽略了 我们亲近神，忽略了来读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因为忙于侍奉神而没有充分的时间单独的来亲近神，读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吸收到我们所应当所需要的这些属灵的养分，在缺乏养分的时候，我们的属灵就会变成是空虚的。当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付出的时候，自然我们想到的就是退出侍奉，或者是毫无热情的侍奉者，过着一个空壳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时间都是在忙于侍奉，忙于为主做工，却没有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上来做工。属灵的营养失调很难很难在早期发现。如果一个人积极的侍奉，我们自然会以为这是属灵方面一个健康的一个表征。但这种看作是健康的表征，当我们积极的参与的时候，我们最后却会导致我们的属灵的营养不良。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属灵的生命如何，我们与主的连结的关系如何，我们是否有在属灵的生活当中有平衡的付出与吸收，我们有没有平衡的服侍与敬拜。保罗说的是侍奉的人，每一个侍奉人的一个景象，这也是在福音真道上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定期的受到神的话语来滋润来成长。这也就是诗篇第一篇里面2-3节里面所描述的一个画面，我们一起来念。唯有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姐妹，这是你我的一个画面吗？我很感谢神，我有机会能够跟一些属灵的长辈能够近身的接触，能够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侍奉。过去教会曾经有一段时间啊，10年的当中，每一年都派短宣队到英国去啊，特别是在一个城市是 Manchester， 在那边有一对非常年纪大的一个宣教师夫妇 Douglas and Rosie， 他们其实都70几岁了。他们原来是在马来西亚的宣教士，他们一生都在马来西亚侍奉，在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等到他们退休的时候，他们就离开这个宣教的工厂，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成长的地方，就是 Manchester。 结果发现在那边呢，还是有很多的在那里有很多的华人的学生学者，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已经是退休的人，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火热的传福音的火热，他们就是去帮助这些学生学者，带他们去买东西，帮助他们在生活上的用品等等。很多的这些几乎上所有当时在 Manchester 的所有的华人学生学者都认识这对夫妻，他们不一定有来教会，但是都是认识他们，因为都曾经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我们在一次的那个布道会的时候，那我们白天有去探访，然后晚上呢是有办了一场的布道会，完了我们还要送许多的这些学生学者回家，所以等到回到 Douglas 家的时候呢，已经是10点半，非常累。结果那时候一通电话来，然后 Douglas 接完电话挂了电话就说找我跟他一起去一个地方。我说去哪里，他说要去帮一个学生搬家具。我就说已经10点半这么累了，我心里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早就拒绝了，我想可能明天或是等我休息好的时候我再去帮你搬。但 Douglas 不是，他马上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去照顾这个学生的需要。我很纳闷为什么一个70几岁的人他在传福音上面这么有活力，这么愿意去关心别人，这么愿意把福音带给人。我呢那时候才30几岁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却没有像他那样子的活力，也没有像他的热情。直到有一次的时候，不是那一次，是后来 短宣队又去的时候，然后特别是前几天，刚开始前几天，因为时差关系，我就是凌晨的时候就是三四点的时候，我就下来先到客厅里面去休息，睡不着。结果就发现 Douglas 他就在那里，他就在灵修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从他的身上来看见，为什么他对传福音、对人有这么样的热情？因为他这样的活力源源不断的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来的。我在他的身上能够看见，他是天天的用神的话语来滋润他的生命，他侍奉主是越侍奉越火热，他越老越有活力。我在他的身上我看见他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好执事我们不光是要弃绝我们自己做我们生命的主这样的谎言，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天天的来滋润我们的生命，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来在操练我们的敬虔，操练我们越来越像主。在第七节第八节保罗说到，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操练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它原来是一个运动的用字，在描述运动员他在体育馆里面或是在健身房里面他不断的操练自己。那这也是英文字体育馆跟健身房这个字gymnasium 或者是 gym 这个字从这里衍生而来的。最近我去健身房运动，我看见一个现象是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我发现越来越多人呢提着一个水瓶去运动，本来以为他们是只是补充水分用的，这个很普遍，很正常，没什么特别奇怪的。但是呢，后来发现呢，他们带这些水瓶呢，里面的颜色呢不是白开水，都是有颜色的水，饮料。然后那个水瓶呢越来越大，然后最近流行的是拿着这种用两 gallon 的这种那个牛奶桶装的，然后带着去那个健身房运动，好像变成一个流行。那我后来才发现呢，这些有颜色的饮料呢是那个蛋白粉的饮料。那蛋白粉呢就是将食物中这些蛋白质分离出来，能够提取制成的粉剂，然后冲泡的饮料。由于健身运动以后呢，在那个段很短的时间呢，肌肉会处于就是加速的合成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适时的补充足量的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呢重新的重组，更好的加添加往，所以呢，这个身上呢就是纯粹是肌肉，而没有其他的这些肥油。所以这些为什么呢？他们很喜欢在运动的时候喝这些蛋白粉的饮料。那这些呢是在你在运动的前提下面蛋白质呢会帮助你能够更好的被吸收，用来修复重整你的肌肉。理由很简单。就好像运动的时候呢，肌肉渴了，它需要的水呢就是蛋白质，而消化系统呢，其实就好像是有一帮的工人，他在那边工作，整天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工作，但是他们最头痛的呢，就是怎么样去消化这些蛋白质。如果身体运动，那就好像是这些工人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一个工作的时程，他们必须呢按照时间把这个蛋白质能够消化完。这样的一个工作计划，但如果说没有运动，喝了太多过量的这些蛋白质的粉这些饮料，就好比叫这些人一样，不断的加班，不断的加班，可是呢，加班久了以后呢，就只会让他们体内这个蛋白质的水平变低。那用大白话来说呢，这个消化系统呢就变懒。同样的，我们若是参加了小组的查经、主日的讲道，这些属灵的知识就好像我们属灵的蛋白质饮料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在敬虔上操练我们自己，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就会变懒，就会变得麻木。敬虔的英文字是 godly， G-O-D-L-Y， 形容人是具有像神某些的特质，意思说这个人很像神。当我们做一些属灵的操练，我们像分享灵修笔记，分享我们的祷告记事本，我们定时的和我们属灵的伙伴一起分享祷告，我们做门徒训练，这些呢都是在操练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和神的心思意念一致。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的决定，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自己还是满足神？在做这些的操练，是彼此来帮助我们，来看我们时间精力的投注是在我们所爱的、我们感到安全的、有价值的，还是为了神？我们是为了神自己，还是为了神所赐的这些恩典、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事情？通过这些操练，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透过这些操练，让我们越来越多的以神为中心，增加了我们属灵的肌肉，以至于在生活现实的当中，当诱惑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会挣扎软弱，因为操练我们会自然的反射动作，以神的心意来回应，越来越像我们所尊崇的主。很感谢七位弟兄姐妹，他们为我们筹划了这个推动40天的祷告运动，这是一个敬虔的操练。我们太习惯于有感动了我们才祷告，我们没有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天天祷告的这样的生活。40天的祷告的操练，就是让我们去操练，在这40天我们不间断，我们祷告不间断，每一天都透过祷告来跟神交通，让我们常常天天为神祷，天天祷告的一段很长的时间的生活是如何。过去也许我们平常也有祷告，但我们都是为了自己、为家人、为所爱的人的需要去祷告。这七位弟兄姐妹，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祷告，精心为我们策划了这40天的祷告手册，帮助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从我们为自己祷告扩大为为弟兄姐妹祷告，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为社会的执政掌权的人祷告，为其他民族地区的人祷告，帮助我们操练我们祷告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祷告的焦点是在神自己。也许我们平常有祷告，但我们每天的生活的上面安排，我们把学习、我们把工作、我们把家务都放在优先，等到这些事情做完了还有剩下的时间，我们才想到要祷告。如果哪一天忙不完、应付不过来，我们就没有祷告，或是草草了事的祷告。我们可能有一天忙到一个地步是没有祷告的，但我们有没有哪一天是忙到没有在手机上刷屏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生活上的安排哪一个是放在优先的位置上面。这40天的祷告，我们有一个接力的进食祷告，并不是说这个进食的祷告比平时的祷告更有神奇的力量，神更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而是说借着这个进食，在肚子饿的时候，我们祷告放在照顾我们自己的需要之上。我们借着进食祷告，其实是做一个以亲近神为优先次序的安排的操练。弟兄姐妹，你愿意一起来参加这40天祷告的运动，一起来敬虔上操练自己吗？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在敬虔上祷告操练的时候，就像这40天的操练的祷告，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祷告，坚持的祷告，也透过进食祷告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以神为优先来操练我们的优先次序，使得我经过这40天的操练的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我们天天更喜乐了，常常的开口 赞美神。我们觉得对我们自己的帮助很大，果效很好，所以呢，我们开始又告诉其他的人一定也要来参加。然后我们年年都如此，平时不祷告，这40天我们就好好的祷告。渐渐的，这种以个人生命的更新就会变成是一种形式。我们在意的是这40天祷告的人数有多少人参加，我们看哪些人有参加，哪些人没有参加。我们开始就用这样来衡量别人，有参加的人就更属灵，有参加禁食祷告的那就更加属灵。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有人不愿意参加这样敬虔上的操练，对于没有参加的人，跟不上我们的人，我们就论断。但保罗在第7节说到，在敬虔上操练谁？操练自己。敬虔的操练其实对象是自己，帮助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我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像他。操练不是定睛在别人的身上，他们的生命如何。改变人的事情是只有神才能够做到的，我们不要去抢了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工作。但我们可以做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这些事你要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用辖管、用命令的方式，我们乃是自己以身作则，用我们的生命，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先来影响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他们的生命，去劝勉他们。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提醒他们的时候，我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我们感谢神，过去陈伟仁长老在我们当中讲到，或者他的培训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侍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一个整全的观念。我的动机是不是为了神？我是不是操练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是不是不是只有自己在追求，乃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群体一起能够更加的亲近神，合神的心意。同样的，在这段话我们也是看到保罗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我们侍奉的目的目标是为了耶稣基督，不为其他的。我们是不是明白我们的动机是为了神？也告诉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重要的不是这些事工，重要的呢是我们自己在生命上面敬虔的操练，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但我们不是只有自己追求独善其身，乃是我们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让我们整个群体一起成为一个能够更健康的一个群体。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因着我们能够彼此的劝勉、彼此的祷告、彼此相爱，使得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基督耶稣的好教会。我们一起祷告。